在嘈杂混乱中传递永恒呼唤，在迷失患难里勇担天国重任，在人生道路上陪您负重前行，在真理沃土中与您共同成长。这里是专属于弟兄的信仰园地，您准备好了吗？
我是星源，
我是严恩，
让我们一同踏上旅程，
欢迎收听
《天路难行客》。欢迎来到今天的《天路难行客》节目，我是星源，
我是李诺。
那今天星源和李诺继续跟你聊这部让我们有深刻思考的电影《刺猬》。那昨天呢，我们从《刺猬》这部电影当中聊到了有关于原生家庭的问题，并且呢，我们也深刻的意识到，很多情况下父母如何教育我们，其实是取决于上一代，我们的爷爷奶奶辈是如何教育他们的。所以有的时候呢，就出现了一种无奈，尽管是他们以爱的名义去关心我们，去教育我们，也尽了最大的努力，但是结果呢，却是在家人之间产生了一些伤害。今天我会刷到很多说呀，这个人在恋爱的过程当中，在一些平时社交的表现当中形成怎样的人格啊，还有什么恋爱当中的依恋模式啊，什么回避型人格呀，都会去追溯你的原生家庭到底怎么怎么样。我觉得他是不能说百分之百没有用，他会给我们一个认知，就是让我们去想到说，哎，我现在很有可能是怎样受到了过去家庭的影响，才导致我今天的这个行为习惯。他好像有一种因果和逻辑在里边，然后呢，你找给自己今天这些表现这种性格找到一个理由，哎，我觉得顺理成章，差不多我就应该是这样。但是我想每个人都不想说就活在这种限制里边，都想会做出一些改变。但是呢，你会发现在网上，如果你想找到类似的教程，找到一些类似的书籍，我分析完原生家庭造成我今天的这个样子这种性格的过程之后，然后我怎么改变，到了改变这儿，哎，要么呢接下来是付费内容，要么呢就是说找到一些解决的方式，怎么样，我如何去思考，然后怎样去重新的去塑造我的行为习惯。你会发现呢，这个答案其实很简短，就相对于长篇大论的分析原因，然后你怎么做，这个答案很简短。这一关或者是说这个结还是需要我们自己去度过。
或者这么说，我们现在处在一个注解时代，就是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经历，然后这些经历会形成我们的感受，但这些感受呢，我们在过去所受到的无论家庭教育还是学校的教育都没有办法给我们一个非常准确的解释。然后当我们现在互联网兴盛之后，你会发现有很多注解出现了，就像你刚刚说的，我读一本书，它帮我分析我为什么是现在这种反应和性格，那长篇大论的部分都在做注解。
对对对，
好像我在这个写的文章里边，我写了一句诗，然后那个诗就后边有一个注解，就是那种感觉一样。那今天我们对于自我的认知是通过外界的注解来实现的。某种程度上，我认为这不是一件绝对不好的事情哈，
是，
就是它提供一个视角给你，就是让你可以去试图分析，但是请注意，这个视角始终是让你站在一个第三方的视角，它没有办法站在你作为主人公主体的这个视角怎么去看待这些问题。这就像为什么那些书、那些课程、那些分析最后的结论都非常简单，它不是不能复杂，它是难以复杂，因为每个个体所经历的不一样，你所处的环境不一样。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生活在东北的孩子跟生活在广东的孩子，他们的成长可能啊，我是说可能成长的一些经历形成的性格可能是类似的，但是你要处理这个问题的时候，处理的方法一定是不一样的，因为这两个地区的人文风土是完全不同的。那么为什么会做这些决定，为什么有这些表现，都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在刺猬这部电影里边有一个非常典型的北方的男性的成长，这个场景是非常典型的。为什么呢？就是当时好像是周正他父母已经开了那个抻面馆了， 然后呢那天呢他这个留级之后拿着这个成绩单回来让他爸来签字儿，那我自始至终我都认为这个学校让这个父母来签这个成绩单这回事儿我都很难理解的哈，因为父母确实也干预不了这个整个教育的过程、嗯、
对，我小时候就这样，
对，甚至很多的时候这个学校是出于让父母知情并且起到一个侧面督促的一个作用，但是往往很多时候给父母和孩子都带来双重的压力，孩子本身很惧怕，然后父母又觉得哇太丢人了，这留一级还考40多分，对吧？当时他们本来啊只是一个正常的家庭教育的氛围，就是父亲骂然后呢母亲劝，对吧？
黑脸白脸
对，这是一个很自然的一个现象、嗯、结果呢女同学来了，女同桌来了，而且还是好像有一点暗生情愫的这样的感觉，那这个人一出现整个的场景完全变味了，作为父亲的这个角色马上这个威严呢就好像叠加了一层 buff 一样，然后就是对着孩子刚刚还没有什么反应的现在都直接上手了，是不是直接动手？为什么呢？因为在那个教育背景底下，你如果不能通过比如说一些很斯文的方式证明自己的能力，你就要开始动用武力了，通过武力来彰显我在家庭的权威，就是作为父母来说、
哎、
作为我男性来说，我已经在教育方面有失所谓的能力了，我没有办法证明自己了，那我这个时候我就要来彰显我男人本色的一个部分了，所以我就开始动手了，然后呢加上一些言语的侮辱，就是你现在知道丢人了，对吧？然后包括这个周正的反应也是这样，一开始觉得无所谓啊，可能也皮了习惯了每天都是这样，结果呢女同学一来之后不得了了，对吧？整个这个逆反的心态啊，又是把这个中药倒到面里边和着吃，然后又是回家之后呢嘴里边含石子儿去练发音等等，你发现这就是中国传统文化里边叫有一句叫做知耻而后勇，原来我们中国人我们传统文化里边推动人主要向前的动力不是其他，主要向前的动力是羞耻感。这种耻辱心呢导致我们要奋发向上，所以你会发现整个社会是一个负面的基底，因为只有你在负面的状况下你才能够迸发出更强大的活力，而这种动力才能够导致你往更好的方向去发展。然后呢我觉得从这个角度来说呢，其实就可以回应一下整部电影在表达什么。你刚刚提到说王占团经历了一个特殊时期啊，他某种程度上被压迫或者说被所谓的伤害了吧，然后被刺激了，然后呢就没有什么成就，那我认为这也仍然是被一些特有的固有的价值观念影响之后的判断。我们为什么会认为王占团是一个失败的人？我们是从哪个视角来判断他的人生是失败的？我们是从哪个角度去判断他曾经受到了打击，他回来之后所有的表现是受到了刺激之后的表现呢？我们为什么不认为他从一开始就是这样的？我们能够看到他所有的表现，生活里边的所有的表现都是一个非常自主的有自己独立思考能力的这样的一个表现。你刚刚说到他对于一些事物的判断，包括他这个跟自己的女婿，那个时候还不是女婿，女儿的男朋友谈话那个阶段，那个沟通那个对话，他所有的反应，我们现在视角从我们现代的角度，为什么我们觉得哇他这个太牛了，好像是很超前的，对不对？他对于事物的看法，对于这个关系的理解好像不一样，但是我反而觉得我们为什么不能够相信在他那个时候已经形成了一个非常独有的一个特定的属于自己的，也可以理解为是一个正常的价值观呢？因为他关注的是事件本身如何去处理，而不是我怎么透过事件去宣泄我的情绪。就像你刚刚说的那个，很多时候父母呢是以爱的名义去伤害，为什么用爱的名义去伤害？是因为知道爱但是不会爱，我只知道爱这个概念，好像我的父母从小就是这么爱我的，就是拿着藤条拿着拖鞋爱我的， 所以我等到我长大了之后，我有孩子了，我也得用这种方法来爱呀。但是从来我们没有想过为什么。但是你发现王战团常常重复的一句话是应该吗？
对，
他总是在问应该吗？
凡事都要问个应不应该。啊，不应该。
这个应该吗，我就认为它就是一种主动发问以及带上自己的思考的这样的一个态度。
他的这个态度是值得我们今天去学习的。大家都在做，大家都让你这样做，给你一个正常标准，你也要想一想应该吗？我思考一下前因后果，就比如说他对于自己的女儿当时的那个男朋友怎样做才能有一个好的结果，让大家都彼此体面，然后也是为了孩子的幸福。我觉得他是一个很正常的思路。而且今天对啊，我刚才也提到这个原生家庭的问题啊，你会发现对大家有一个顺理成章的这么一个推理，然后你父母亲怎么样对待你啊，父母亲性格怎样，然后你今天就会成为一个在恋爱关系当中或者是在日常的性格当中内向或者是外向等等。但其实呢，如果说你没有这些问题，说一个人的性格他很好，他很外放，他跟人的关系能处理得特别好，然后在任何环境下都有很强的一个适应能力，那这样的人他的家庭说一定是100%的一个标准的，说家里边的人特别会照顾自己，然后呢父母亲受过良好的教育啊，性格也好的，这样的父母也不一定啊。对吧，当我们去反推原生家庭给一个人造成怎样的影响的时候，如果你是一个觉得我是一个受害者，我今天有很多性格方面的缺陷和不足，哎，你觉得他顺理成章。但是如果呢你是一个没有什么问题，各方面都很自信，尤其是一个男人他来到了这个社会上之后呢，他完全有清晰的自我认知，然后各方面对他来说不会形成什么所谓的一个毁灭性的打击，他也不会特别在意别人的目光，这样的孩子不一定100%说我这家庭就没有问题。
对，
所以我从这个角度上去想啊，就是说大多数情况下我们觉得哎，我自己好像真的是被毁了，我家庭就这样，我们没有什么希望。那这个时候其实我们也可以想一想，不一定所有人都是这样，有可能就是因为在网上啊，或者是听到一些同龄人啊有共同经历的人讲啊，对对对，我家也这样啊，对对对，所以我今天这样的时候呢，一方面是我觉得如果像王战团或者周正这样啊，电影当中在宣传的过程当中不断强调说被卡住的人生，就大家都被卡住了，
对，
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想一想反例，不是所有人都这样，这些被原生家庭以爱的名义杀害过的人，哎，后来他们好像没什么事儿，后来好像也挺正常的，是不是？我们可以尝试从这些人身上去找一找答案，看一看，哎，他们为什么没事，为什么这些东西对我产生了如此之多的消极影响，看一看我怎么去突破。你要说原生家庭父母亲教育怎么样，我觉得对于80、90甚至00后这一代来说，你要去找问题，你能够找出一连串的各种各样的问题，然后呢它很符合逻辑，很有道理，
是。
但是如果你真的想改变这一切的话，我不想说就被这样的环境所卡住了，我周围人都这样对我，我觉得可以尝试找一找反例，看看这些后来没事的人他们到底是为什么变成了今天的这个样子，这是一个思考的方向。好，那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这里了，我们明天接着聊，再见，
拜拜。
诉求指引我生命道路，我要全心跟随，谦卑来到主座前，向你献上受伤的心。我的公义盾牌和力量，他名是耶稣，我的道路真理生命。